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和越南达成贸易协议，征收转运商品40%的重税。
川普下周将会晤非洲5国元首，促进美非商业合作。
欧盟敦促中共解除稀土禁令，停止援助俄罗斯。
独立日假期出行将创纪录，旅客涌向国外和公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商务部周三宣布取消乙烷出口到中国的限制，结束自今年5月以来的管制措施。中国是美国乙烷最大的出口市场，出货量高达总出口的一半。由于美国乙烷成本低于石脑油，石脑油又称轻油，主要是用作化工原料，中国石化业者普遍偏好使用乙烷作为原料。川普政府在5月底到6月初，为了反制北京方面刻意放缓稀土金属供应，冲击美国汽车产业以及其他关键产业，对中国进口的多种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美中双方于上周达成框架协议，解决了稀土出口相关问题，促使贸易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受出口许可证限制影响，美国对中国的乙烷出货在6月全面停止，出货量从5月的每天大约 25.7 万桶降到零。 Vertexa 分析师哈克特说，美方解除限制后，乙烷出口将恢复正常运作，预计7月份的出口量可回升到每天约24万桶的正常水平。
美国商务部在周三发布的一项命令中说，阿尔法和欧米伽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 AOS, 已经同意支付425万美元来达成一项和解。此前，美国商务部就这家公司向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出口产品违反出口管制规定一事提起了诉讼。这个命令显示，2019年 AOS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向华为转运了1650台电源控制器、智能电源模块和相关配件。而商务部正是在那一年把华为列入了实体清单，尽管这些物品是由外国设计和生产的，但由于 AOS 从美国出口了这些物品，这些物品必须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约束。供应商如果向实体清单上的公司供货，就必须获得许可证。2020年，美国强化对华为的实体清单规范，以扩大权限来阻止向华为出口外国生产的产品。
特斯拉 CEO 马斯克周三发帖，赞扬川普总统的国际外交努力。他写道，功劳就应该得到承认，川普成功地解决了世界上几个严重冲突。然而就在周一，他还在媒体上再次批评川普的大而美法案，声称要努力推翻那些支持这项法案的共和党籍议员。川普总统则建议政府效率部调查马斯克公司获得的补贴，以节省开支。自1月份重返白宫以来，川普总统一直在寻求解决世界多个地区的冲突。除了努力结束并非在他任内爆发的加沙战争之外，川普政府还努力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促成和平协议。此外，川普政府上周还促成了卢旺达和民主刚果之间的和平条约，结束了民主刚果东部的战争。就在马斯克发帖赞扬川普总统促进和平的功劳之际，达尔美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已经通过，并送交众议院再次表决。
美国独立日假期将迎来史上最多的出行人潮。美国汽车协会预计，8天假期中约有7220万人出行超过80公里，其中自驾车和搭乘飞机的旅客都创新高。联合航空预计，包括独立日假期在内的10天内，旅客将增加50万人，国际预订量同比增长5%。美国航空则表示，预计10天内旅客人数将增加5%。旅游预订应用程序 Hopper 的资料显示，欧洲和亚洲的机票价格比去年下降13%，带动国际旅游热潮。经济舱的票价由近3000美元回落到1500美元以内。不少游客选择最后一刻预订行程，国内旅馆的均价下滑到每晚213美元。旅行社指出，由于成本压力， 不少美国家庭选择开车前往度假地或邮轮港口以节省支出。线上旅行社 Expedia Group 旗下的度假租赁部门 Verbo 的资料显示，今年夏天在旅行前一个月内预订租房的旅客增加了 15%。 疫情后的价格调整、暑期促销和家庭灵活安排，让今年独立日假期形成历来最活跃的旅游潮。
联邦地区法官兰道夫·莫斯周三裁定，川普总统一月在美墨边境实施的庇护禁令违宪，超越总统权限，并把裁定生效日延后14天，供川普政府上诉。这项禁令禁止所有非法越境者申请庇护，引发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内的团体提告。这项裁决对川普来说是一个挫折。川普承诺大规模打击非法移民，自上任以来，被抓获的非法越境移民数量已经降到历史最低。莫斯在128页判决书中指出，即使阻止非法移民面临巨大挑战，联邦移民法和美国宪法都没有赋予川普无视现行庇护程序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利。周三的裁决适用于受川普禁令影响的移民，或未来可能成为受诉讼影响的已认证群体的移民。此类群体认证不受上周最高法院限制全国性禁令的裁决的影响。
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公司周三宣布，将再次裁减美国 TikTok Shop 的团队人员，这是自四月份以来的第三轮裁员，反映它在美国市场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尽管没有透露具体裁员人数， TikTok 表示此举是为了配合业务发展和战略优先顺序。根据彭博社的消息， TikTok Shop 原定交易额目标高达175亿美元，但业绩不佳导致多次人事调整。报道也指出，公司越来越多的管理职位由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指派，内部交流逐渐转为中文为主，说英语的员工只能依靠内嵌的翻译功能阅读。 TikTok 在西雅图设有办公室，试图挑战互联网零售巨头亚马逊的电商地位。随着美国政府要求 TikTok 出售美国业务以避免禁令，川普总统延后禁令到9月中旬，并说已经找到潜在买家，只需中共政府核准就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下周将会晤非洲五国元首，促进美非商业合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金融时报周三报道， OpenAI 已经和甲骨文公司签署了一项每年价值300亿美元的巨额协议，租赁 4.5 吉瓦的计算能力，这是目前为止最大的人工智能云协议之一。这个合作极大地扩展了 OpenAI 和软银合作的星际之门数据中心项目，目的在于为强大的 AI 模型获取海量计算资源，目标是全球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以满足对 ChatGPT 等强大 AI 模型日益增长的需求。为了履行这项合同，甲骨文将在美国各地建设多个新的数据中心，并扩建现有设施，包括德克萨斯州阿比林的一个设施。这个设施将由大约40万块英伟达 GB200 芯片提供动力。甲骨文最初进入云计算市场比较慢，这项协议显示了甲骨文积极进军云计算基础设施市场的决心，同时也表明 OpenAI 正采取多元化云服务提供商的战略，不再局限于和微软的独家合作。
科技新闻网站 Scientech Daily 周三报道，西北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推出了一款突破性的人工智能工具 iSeq， 它能够精确地自动勾勒出肺部肿瘤的三维轮廓。尤其关键的是，它能考虑到肿瘤随着每次呼吸而产生的移动，这曾是人工分割的挑战所在。iSeq 是第一个专门为移动肿瘤设计的 3D 深度学习解决方案，这对于有效的放射治疗至关重要。iSeq 利用来自九家医院的几百名患者的 CT 扫描数据进行训练，它的表现可以和专家临床医生相媲美。它还能够识别出医生有时会遗漏的癌变区域。这项技术可以提高放射治疗的精确性，减少治疗计划的延误， 标准化各医疗机构的护理水平，通过发现可能被忽视的高风险区域来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目前研究团队正在临床环境中测试 iSEC， 并计划把它的应用扩展到其他肿瘤类型和成像方法。
科技媒体网站 The Verge 周三报道，微软已经证实将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裁员，裁员人数多达9100人，约占公司全球员工总数的 4%。 这次裁员对 Xbox 游戏部门影响显著。 Xbox 负责人在一份备忘录中说，这些决定的目的是通过专注于战略增长领域和精简管理层级，提高运营效率，从而使游戏业务实现持久成功。微软还取消了《完美黑暗》和《永恒荒野》等主要游戏项目，并导致《完美黑暗》的开发商 The Initiative 工作室关闭。此轮裁员是微软在过去一年中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裁员的延续。微软的人力资源部门正在与受影响的员工合作，提供遣散费、医疗保险和就业安置资源。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周在白宫接待5位非洲国家元首，就商业合作和区域安全议题展开高层对话，深化美国与非洲的战略伙伴关系。请听报道。
白宫官员2号表示，总统川普7月9号将在白宫会晤加蓬、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的领导人共进午餐。这名官员谈到，安排这次会晤是因为川普总统认为非洲国家蕴藏着庞大的商业潜力，有助于促进美国人民与非洲伙伴的共同利益。根据非洲情报及 CIMAFOR 等媒体报道，川普与5位非洲国家元首峰会预定于7月9号到11号举行，议题涵盖贸易、区域安全及投资合作。峰会召开前夕，川普政府成功促成卢旺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撤军、停止支持武装组织，并推动边境经贸合作，以结束东刚果多年的动荡局势。不过，峰会也伴随着潜在的贸易争端。川普政府今年4月提出对等贸易政策，拟对非洲多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其中肯尼亚、加纳与伊索比亚产品将课征10%的关税，南非达30%，莱索托更高达50%。该政策虽然暂缓实施90天，但宽限期即将结束，预料与会非洲领袖将极力争取延期或关税豁免。川普对非洲的政策取向与历届美国政府大不相同，以往华盛顿多强调人道援助与慈善支援，而现任政府则转向强调互利合作与自力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美国未来不再以慈善为本的角度开展对外援助，而是与具备发展意愿与能力的国家建立长远合作。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资深官员、前驻几内亚大使特洛伊·费特雷尔在象牙海岸阿比让出席美非商会活动时宣布，美国正式启动对非洲地区的商业外交战略，将促进美非商业合作纳入核心外交任务。此举显示，川普政府对非政策正转向以互利共赢为前提的实用主义路线，未来美国与非洲的关系走向备受关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总统周三宣布与越南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根据协议条款，越南对进入美国领土的商品将支付20%的关税，转运货物将支付40%的关税，越南也将向美国完全开放贸易市场。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宣布与越南达成贸易协议，所有越南商品将被美国征收20%的关税，而经越南转运来美国的外国商品会被课征40%的关税。越南同意对美国开放市场，包括取消对美国进口商品的所有关税。川普周三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苏林通电话。越南官方媒体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以及双方关切的对等关税问题。川普总统今年早些时候宣布 由于贸易不对等，美国将从4月2号起对多国征收对等关税。美国后来把其中多数关税的生效日期推迟到7月9号，原定对越南加征的关税是 40%。 近年来，在美国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张之际，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增加，美国官员对中国利用越南转运货物以逃避关税表示关切。美国对转运出口的打击，尤其是针对中国商品，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韩国、马来西亚海关都启动对转运出口的打击行动，防止中国商品借道流入美国。越南政府也要求企业加强原产地的监控，以避免触发贸易争议，这反映了美国对习产地问题的关注。过去，美国曾指控部分中国商品经越南贴上越南制造标签，以规避关税。接下来，其他国家也面临类似的选择。美国要求采用分级关税制度，对含有大量中国零部件的商品征收更高关税。彭博社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这是借鉴了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现有贸易协定中的条款。对此，中共外交部与商务部频频警告，若有国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与美国的减税协议，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反制。这种强硬立场显示北京对美国推动去中化供应链的深切不安，担心自身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被边缘化。以上新闻由天成播报。
中欧领导人峰会将在7月下旬登场。欧盟6号要求中共解除稀土出口限制，并警告中国企业支持俄罗斯已经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请听报道。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7月2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会后，欧盟发声明表示，卡拉斯呼吁中国停止扭曲做法，包含限制稀土出口，这对欧洲企业构成重大风险，并危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在贸易方面，卡拉斯敦促采取具体解决方案，重新平衡经济关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改善市场准入互惠。他也强调中国企业对俄罗斯非法战争的支持对欧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呼吁中共立即停止一切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质性支持，且支持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以及实现对乌克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声明指出，双方在经贸与安全议题上的分歧尚待解决，并表示中方需切实履行国际责任。会议期间，中共官员否认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但欧洲官员指出，中国企业实际上供应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无人机等武器的关键零件。欧盟曾因中共在稀土出口限制、关税和市场准入等议题上未做出实质让步，拒绝与中方举行高层贸易对话，并取消原定的6月会议。外传欧盟官员希望通过这次卡拉斯与王毅的会谈，施压中共利用其作为伊朗主要石油买家的影响力，促使伊朗就核武计划达成协议，降低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欧盟未透露推动相关措施是否取得预期效果，但声明指出，卡拉斯与王毅一致认同核不扩散条约是全球防止核武扩散体系的根本基础。双方并未提到推动新一次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于7月24号到25号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领导人峰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军重创伊朗核设施，五角大楼说核计划恐怕要延迟两年。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达尔梅法案通过程序性投票，今天早上将最终表决。
印度如果开放市场，美印可能会达成贸易协议。
川普不让共产主义者毁掉纽约，曼达尼立即反击。
美国建立战略稀土，70年来第一个稀土矿将投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2号告诉媒体，他相信印度已经准备好降低对美国企业的贸易壁垒，这可能为达成协议铺平道路。川普说，印度目前不开放市场，我认为印度将会开放。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将达成协议，让关税大幅降低。两国贸易谈判代表2号正加紧努力，试图在川普设定的7月9号大限前达成协议。但知情人士说，关于美国乳制品和农产品的分歧仍未解决。川普在4月2号宣布将对印度商品征收 26% 的关税，作为对等关税的一环。为了争取谈判时间，这项关税暂时降到 10%。 印度商务部消息人士透露，印度贸易代表团上周抵达华盛顿后，自6月26号和6月27号开始与美方谈判。一名熟悉谈判的美国消息人士说，目前有迹象显示双方接近达成协议，谈判代表已被告知为可能发布的声明做好准备。
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3号凌晨以219票对213票通过了一项程序性表决，推进了总统川普的达尔梅法案。共和党人期望能在美国独立日之前完成立法，让川普能在7月4号当天签署法案。这场一波三折的程序性表决，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而言是一场政治豪赌。面临来自共和党内不同派系的反对者，约翰逊选择不敲锤结束投票，把投票保持开放超过5个小时。最终在川普亲自介入与部分反对派议员通话后，终于成功争取到足够的票数，让这项关键的程序性规则得以以微弱优势通过。约翰逊说，众议院预计将在美东时间周四上午8点到8点半之间开始进行达尔梅法案的最终表决。达尔梅法案的内容包括大规模减税、节省社会福利支出、增加边境和国防安全支出等，被视为带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举措。
乌克兰情报网警告，朝鲜将增派3万多名军人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约为先前援俄士兵人数的3倍。CNN 2号报道，朝鲜今年稍早派出近12000名士兵协助俄罗斯收复库尔斯克地区后，目前正规划在未来几个月增强前线的军事部署，以便能够展开大规模进攻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决定暂停对乌克兰的部分武器援助。五角大楼2号证实，日前暂停向乌克兰运送部分防空拦截弹和精准导引弹药的决定，是一项更广泛的全球性武器分配审查的一环。乌克兰2号召见美国驻乌克兰高级外交官，强调了华盛顿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 Politico 记者，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越少，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束就越接近尾声。
彭博社3号报道，随着美国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放宽最近对关键技术的限制，美国政府取消了对中国销售芯片设计软件的出口许可要求。报道说，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易华电脑、新思科技和西门子三家芯片设计软件供应商，跟中国展开相关业务不再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先前，英国金融时报在5月份时曾经报道，据消息透露，美国政府已经下令美国企业停止向中国出售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就是协助芯片设计自动化的工具。6月份在伦敦举行美中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早前表示，美中已经签署贸易谅解，内容明确写入北京和华府在贸易谈判里达成的条款，包括中国承诺出口稀土。他说，中国会向美国交付稀土，一旦落实，美国也将取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再次对民主党纽约市长候选人曼达尼发话，身为美国总统，我不会让这个共产主义疯子毁掉纽约， 放心，我掌握着一切权力，也掌控着一切底牌。我会拯救纽约，让它再次火热和伟大，就像我曾经拯救美好的美国一样。此前一天，总统川普在参观佛罗里达州移民拘留所时告诉记者，如果这位社会主义新星曼达尼干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的话，我们必须逮捕他。曼达尼在周三的庆祝胜利新闻发布会上反击川普的发言，是转移他所奋斗目标的注意力。曼达尼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7月1号公布的民主党市长初选结果中，他以 12% 的优势战胜了前纽约州长库莫。在11月的大选中，这位纽约州众议员曼达尼将和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市长亚当斯、共和党候选人斯利瓦以及有意继续参加普选的库莫竞争纽约市长一职。
日本鹿儿岛县石岛村恶石岛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4:13再次发生规模 5.5 级地震，最大震度达6弱。日本政府紧急召开记者会，由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出面说明，并强调目前并没有引发海啸的担忧。政府已经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宣布把关底危机情报联络室升格为关底对策室，全力投入救灾工作。日本首相石破茂已经下达三项紧急指示，包括紧速掌握灾情，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展开救援行动，以及及时向民众传达避难的相关讯息。鹿儿岛县图嘎拉列岛近海自当地时间6月21号起频繁发生地震，截止到7月3号下午2点，已经累计发生1005次有感地震。与此同时，日本九州南部宫崎县和鹿儿岛县交界的新燃月火山，从6月27号起持续喷发，浓烟今天升到火山口的上方约1500米，并向西方飘散，导致鹿儿岛机场受到火山灰的影响。由于距离7月5号的末日预言仅剩2天，让民众更加紧张。虽然专家说这个预言只是谣言，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需要随时做好防灾准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建立战略稀土，70年来第一个稀土矿将要投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自由职业平台 Fiverr 首席执行官考夫曼今年春天在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专业人士将需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几乎没有什么岗位不会被 AI 改变。据 Axios 采访报道， Anthropic CEO 阿莫迪5月份表示，所有入门级的工作岗位中有一半可能在1到5年内消失，导致美国失业率达到10%到20%。周三公布的美国 ADP 全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6月份私营企业就业人数2年多来首次下降，但低裁员率使得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稳定。根据 ADP 的报告，6月份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3.3万个，为2023年3月以来首次下降。此前5月份的数据向下修正为增加2.9万个。经济学家预计，美国劳工部定于周四发布的月度就业报告将显示，6月份新增11万个就业岗位。
川普周三在社群平台上发布美国与越南达成贸易协议的贴文后，激励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周三再创历史新高。外界预测后续还会有更多项贸易协议陆续达成。耐克因为该公司有约一半的鞋类产品产于越南和中国，股价也收涨了4%。不过，有小非农支撑的 ADP 最新就业报告显示，美国6月民间企业新增就业减少了3.3万个工作岗位，为2023年3月以来首见。若即将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也不如预期，美联储7月稍晚召开政策会议时，不排除会考虑降息。
财新网3号公布的中国6月份财新标普全球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50.6，比5月份下滑0.5个百分点，创下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测得数据。尽管仍处于荣枯分水岭的50上方，显示活动持续扩张，但增速明显减弱。 中国六月份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降到近九个月来的最低水准，主要因为内需疲软，外部贸易环境不稳，导致新出口订单大幅减少。这个现象凸显出中美贸易关系虽然暂缓紧张，但整体经济局势仍然不容乐观。六月份供应和需求双双增速放缓，新订单指数下降，受外部不确定因素影响，服务业出口业务连续第二个月下滑，下降幅度为自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五角大楼周三表示，在美国对伊朗三个核心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后，伊朗核计划可能被推迟一到两年的时间。请听报道。
美国在6月21号对伊朗展开午夜之锤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7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告诉媒体，这次袭击成功摧毁了伊朗境内所有三个目标设施。在简报会上，帕内尔提供了对6月21号袭击行动的结果评估，并指出官方估计伊朗核能力的受挫时间可能接近两年。美国在6月21号的空袭中严重破坏了伊朗的三座关键铀浓缩设施。伊朗于6月23号对美国在卡塔尔的空军基地发射导弹作为报复，但导弹被美国和卡塔尔的防空系统全部拦截，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报告。随后，伊朗和以色列宣布结束这场持续12天的战争。川普总统对伊朗的态度强硬，他周一在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东西，他也不会寻求和伊朗对话，因为我们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核设施。总统随后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他们是和平的，而且如果他们能向我们表明他们不会再造成任何伤害，我就会取消制裁，制裁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据伊朗国家媒体周三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宣布德黑兰已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合作。伊朗国家媒体称， IAEA 核查人员需要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可才能访问伊朗核设施，而访问伊朗核设施的前提是伊朗核设施及和平核活动的安全得到保障。 IAE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获悉有关伊朗暂停合作的报道，目前正在等待官方确认。伊朗已于上周禁止 IAEA 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其核设施，并拆除了现场的监控摄像头，此举引发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谴责。以上新闻由天成播报。
为了减少对中国稀土依赖，川普政府开始加强本土稀土开发和生产。怀俄明州布鲁克碳基稀土矿项目将于7月11号举行剪采仪式，成为美国70年来第一个投产的新矿。请听报道。
稀土是电动车、国防与电子业等高科技产业的关键材料。在美中贸易战中，中共打出了稀土牌，令美国警觉。美国与西方国家开始发展自己的稀土产业链，以摆脱对中共稀土的依赖。福克斯新闻7月2号报道，怀俄明州布鲁克碳基稀土矿项目将于7月11号举行剪采仪式。预计国家和州领导人将在兰切斯特出席活动并发表演说，这是该州50多年来第一座新矿的开业仪式。新矿产的拥有者拉马科资源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这将是美国70多年来第一个新的稀土矿，也是怀俄明州50多年来首个新的煤矿。拉马科资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兰德尔 W. 阿特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不仅仅是一次剪采仪式，更是美国决心重夺关键矿产领导地位和能源独立的宣言。他说，拉马科公司将开发首个新矿，引领美国建立国内战略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新潮流。拉马特资源公司表示，布鲁克矿产计划将帮助美国减少国防、高科技 和清洁能源所需关键矿产对外国的依赖。华俄明州州长马克·戈登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华俄明州继续在能源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包括我们在关键矿产产业的扩展。他表示，在能源配套补贴基金的支持下，华俄明州煤炭和稀土矿产的巨大潜力将得以发挥。今年四月，川普下令商务部调查进口关键矿产及其制品，包括磁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川普总统也要求商务部采取措施，加快审批新的采矿作业。例如，美国稀土公司计划在其德克萨斯州矿场中开展的此类作业。据产业分析师称，政府官员也正在考虑其他相关的辅助措施，包括融资、税收抵免、采购承诺和矿产储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表示，鉴于总统对关键矿产开采的高度关注，本届政府将继续动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每天一点点好醋，不止开胃，还可能帮您管住血糖，燃烧脂肪，提振体能。
多项人体实验证实，在餐前五分钟喝30毫升的天然酿造醋，不但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还能减缓脂肪合成，提升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帮助你吃得饱，血糖稳，精神好。
血糖稳定了，脂肪就不会乱长，肌肉吃得进糖，身体自然有力，体能不再时好时坏，整天不累不困。
一项长达12周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天喝下15到30毫升含醋饮品后，体重、BMI、内脏脂肪、腰围与血脂都明显下降。这不是口号，而是数据。
醋真的不只是调味品，它是你身体管理的一把钥匙，是餐桌上看不见的健康助力。选对好醋，喝出轻盈人生。无论您是正在控糖想减脂，还是只想吃得舒服活得有精神，别忘了餐前一口醋胜过事后跑三圈。
而我们推荐的这款醋最厉害的是真正的天然菌6个月发酵的纯酿醋。发明人是为了解救罹患川崎氏症的孩子的病而开发研制的，获得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奖，也有很多收益的故事。
欢迎您前往美好生活小铺试饮和购买。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